天大家来参加科技工作奖直播。大家好，我是抹布。那我们今天要讲的题目呢是 EP106、哦、科技业的你有过劳崇拜吗？不知不觉就想爆肝、哦我们在科技业呢，其实大家都知道高工时、哦、然后高可能有高报酬、哦、但是压力也很大。那其实你会有身边的人或者是你自己会有过劳崇拜的情况吗？什么叫过劳崇拜？就是说你已经知道你在过劳了，但是某种程度你会想要这样做，你会想要花更多的时间把一些事情做完，好吧 ？Email 今天拼完，明天要报告，我要把这个报告跟他拼完才可以去睡。好，我要把这个东西做出来。那很多人年轻的时候就会这样子的拼，好，然后导致自己花了很长的时间，明明自己就知道自己工时很长，压力很大，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工作上面，但是自己却莫名的就是会一直去继续这样子的生活形态。可能跟朋友抱怨完之后你还是回去这样的工作，你并不会觉得说你无法负担。那这种是不是就是一种过劳崇拜呢？好，今天就来跟大家聊一聊。那当然这今天也会有一本书跟大家分享一下。好，这本书就叫做赢回自主人生，终结过劳崇拜。他也就来探讨这一件问题，好，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有关于工作啊、倦怠啊，好，还有这个很多工作压力上啊一些技巧的部分。那今天就来谈谈过劳这件事情吧。好，那大家在年底的时候回顾了你今年做了什么事情，到底是不是只有过劳还是只有苦劳呢？我这么辛苦的工作，是不是老板们要多给我一些回报呢？好，那我们在聊下去之前先来介绍一下今天的主持人。好，第一位是雪柔。雪柔你好。
Hello， 抹布好，大家好，我是雪柔。那我本身有多年科技外商工作经验，俗话说得好，条条大路通罗马，但是有些人出生就已经在罗马了，而有些人出生就是罗马，这个罗是骡子的骡，就是过着非常操劳，对，过着非常操劳的生活，就像很多在科技业的大部分的人一样。但是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过劳崇拜也蛮有趣，因为过劳听起来是一个负面的词，崇拜却又是很正面，这两个词拼在一起，我觉得是挺冲突的。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是不是在过劳里面看似好像很不好，但事实上有一些会让你不禁一直想要往前一直做的这一些蜜糖毒药在里面，而造成你一直不停不知不觉的一直过劳呢？我们今天就来一起好好聊聊吧。
好，谢谢雪柔。好，下一位是 Iris。 Iris 你好。
你好，大家好，我是 Iris。其实过劳崇拜啊，我觉得有时候我们都会说，哇，我昨天你知道吗？我昨天做了12个小时然后就觉得自己真的花了很多时间在工作啊，在做事情上面。但是这些付出的时间心力，真的有办法转化成我们工作上的成就或薪水吗？我觉得不见得啦。但是这个绝对会转化成就是生活上或身体上很大的压力。那我就觉得台湾很多科技业其实时间啊或者是压力都很大，然后老板希望你越加班越多越好，就代表你好像这个人产出就会越多。但是真的是这样，这样真的有比较好吗？还是其实我们只是在假装就是假性工作这样子？那我们今天就来聊一下哦。
好，谢谢艾瑞斯。好，下一位是林恩。林恩你好。
Hello， 抹布好，大家好，我是林恩。那我有多年的海外科技业的工作经验哦。然后今天要聊的就是过劳崇拜嘛。其实我自己对这个的认知啊，就是像是社会不是都会有一个圈恰嘛，在跑嘛。那之前的话，就是因为很多人就是会在工作上得到成就感，但是导致说可能真的太累了，或者是很多负面的情绪产生。那我觉得就是过劳的这个最高点，在这个社会其实可能已经过了那个最高点了。所以现在人会比较推崇就是说，你工作跟生活还是必须要找到平衡点。不然你像是在科技业这种高压力的生活中，很容易可能你的身体啊就不堪负荷，或是你的生活情感会有些影响。最变的是说，你不是只有工作，你可能要每一个面向去把它顾好，而不是说只是崇拜说，我做很多就是很厉害的这件事。所以我觉得今天也是可以跟大家一起去讨论说，对这件事是怎样的看法，然后怎么样子去找到这个平衡点。谢谢。
好，谢谢林恩。好，下一位是 Latisha。 Latisha 你好。
Hello，某部好，大家好，我是 Latisha。那过劳崇拜这个问题，我最常被台湾的工程师问到，就是，你们公司那么短，放假那么多，是不是没有竞争力啊？然后我一开始还会跟他们说不会啊，怎样怎样，我们都用什么技术。后来我发现我已经懒得跟他们再重复我的观点了，所以也许今天是一个我可以好好澄清我真的没有在躺平的好机会。
好，谢谢拉提讲。我觉得拉提讲真的很好有些人会觉得那种工时不高的话，其实不太可能有产出，不太可能有生产力，对不对？但有没有听过这样子的例子？有些人会觉得说，台湾人
有，
对台湾人耐操、肝又硬，这样产出，所以难怪我们的半导体赢人家啊。如果换成美国人轮班，啊就不会塞，他们根本撑不住这样子。
对啊，我们台积去美国建厂，不是就这么说了吗？就说那边的人会撑不住这种压力过大的工作。
那怎么听起来，我们对于自己的肝很硬这点，十分的自豪呢？
我觉得大家可能不会用肝很硬来说我是，对不对？我是超人，对不对？我的硬肝比别人硬，所以竞争力比人家强，是有点听起来有点无奈，有点苦涩。但是，
自嘲，
对
只
对对，
能
但
说小心肝。
对，但是你如果那个制造业啊，或者是真的需要大量人力去拼的话，哦，那台湾人不会输人哦。有的时候你还是需要拼出来的。哦，那我不要讲，我们不要讲台湾公司啊，大家都知道台湾公司基本上很多东西都干出来的，工时长。好，那公司工作有没有需要那么长是另外一件事情，但是很多的时间啊，都是压缩在压缩，压缩在压缩。可能你每天要做完，尤其是更菜的人，刚开始做的时候，你基本上正常工时，时间到了六七点要下班的时间，基本上是做不完的。很多东西都是隔天要哦，那没办法说的哦，我们下礼拜再说，或者隔天再说，没办法。
我还常听到有一些会议还会安排在大概5点或6点，那开完会之后，常常很多结论就是，这个东西，这个报告明天早上就要，那这时候不加班怎么可能呢？对不对？
我有听过雪柔这种的，然后结果他们公司后来的文化就变成白天大家就先来公司喝茶聊天，然后等到晚上开完会之后再开始加班，然后可以报加班费。
这种
没
真
有，
的
可
是
是
最烂的，超烂的，真的。
我第一个公司是就是像雪柔讲的这样，然后就从早上啊一直忙忙忙忙忙，然后忙到5、6点开完会之后继续赶报告，然后继续忙忙忙，然后大家都9点10点才回家，就也不能说什么早上先吃个早餐也不行。
如果你的公司里面很多人都是这样子的时候，你这个时候要提早走。如果你是菜鸟的话，老板可能还会觉得说：“大家都这么拼命，你怎么感觉做完自己的事情就想下班？有没有？有没有听过这样子的描述
有，
？”对，所以如果你是老鸟，或者一段已经进来一段时间之后，搞不好还会有学长跟你讲说：“你看我们这边就是。”工作时间就是要这样子，我们就是比人家拼，所以我们的东西才有竞争力。
对，而且会有一种自豪的感觉，对不对？然后就是我们挖比把郎卡领金，挖比嘎郎把郎卡帕比啊，这样。
他可能还会有的时候会讲说自己真的是过劳，然后自嘲一番。可是他如果听到有一些人、有一些国家，然后工作只要几个小时，他下意识就会觉得说那个大概很凉、很爽。大概没什么产出这样子。
对啊，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过，就是有一些长辈会说啊，我年轻的时候，在你这个年纪，不是每天加班到两三点。
真的有这个长辈，好像有，就不要讲长辈啦，大你10届的学长就有这样的。
对啊，然后就说，奇怪啊，怎么现在7点下班就觉得累了？
就有一些
在
媒
后
体。
面，
你已经很幸福了我
后
那时
面
候没
是不
有
是？
这样
对对对，那后面是不是还会补一句说：“我跟你说，你好好努力，老板总会看到的，到时候加薪的机
对，
会
你已
就
经
是
很
你
幸福了，你很棒了。
反过来，
年轻人不要那么计较薪水，
有一
注
些
意
媒
点。
体还会写一个，就是说，你知道吗？现在年轻人、新鲜世代，他们的工作观是怎么样？仿佛他们的工作观跟以前的工作观是不一样的。仿佛以前的人都不太看重薪水，看重机会；现在的人看重薪水，薪水不够就是去躺平这样子。
可是某部我还有看过一个很有趣的报道，他是在说， 他去翻出可能50年代或60年代的报纸，也发觉那个时候，例如说30年代跟40年代的人在抱怨那个60年代70年代的人是草莓之类的，就 always 其实上一代都会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其实不耐操，没有我们当年勇这样子。
古时候的人最耐操啦，什么都没有就靠手做，怎么手刻，然后后面
的对对对，以前都没有冷气啊，
对
啊，你看我们不是好好的，
现在有 AI 简直就是对不对，简直这些人就是不想工作才会弄这些东西出来。每个人都知道说我们不能爆肝，可是很多人都以爆肝为荣，就是有点那种崇拜自己，工时很长，而且科技业它高工时会带来高报酬。你如果说每天要准时下班，到了年底，你看像现在是十二月了嘛，已经年底时分，对不对？大家开始打考绩，开始写报告。那些每天工时很长的人，哇，超多可以写，在那边秀。你看我平常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苦劳也有过劳，对不对？哦，
真的，
对不对？然后我看我做这么多东西出来，我说老实话啦，你要做出很多的东西，你时间还是要花下去的嘛。好，每个人的效率，你说提升可以 50%、100%， 好，你就算一个人做两个人的工作，你还是要时间啊。所以很多人他产出了非常多的时候，他就会怎么样，就开始来讲说，你看我今年花了那么多时间下去，我对工作到那么晚，我现在产出的量比你多那么多，对不对？很得意这样。那所以说大家就会觉得说，哦，是不是这样子的人才会有高的考绩？或者反过来好了，不一定做得多的人会有高的考绩，可是做得少的人就会很明显嘛。当你如果班上，对不对？然后当你整个部门里面每个人都哇，工作的那个分量都超多的时候啊，你工作很少的时候，就会长官也会觉得说，是不是你们的分配不是很平均，对不对？问你老板，对，哎，为什么阿瑞斯很早就下班？哎，为什么拉提莎三点就没事？感觉是不是他们的工作太少啊？你们部门有其他人拼得要死，半夜在发报告，是不是工作分量不是很平均？有没有啊？其实你只是班上有那个比较卷的，然后你被他的那个台风尾扫到，
被他卷进去了。
对，
会不会人家那个 email 是设定那个
半夜三点五十九
分发出？其实他早就像抹布的文章一样，都先设好了的。
其实这很有可能的，所以要跟大家讲，就是说，到了年底，对不对？如果你们在评估说一个人到底是不是功劳或者苦劳，这些也没办法分别的话，哦，像很多外商现在都开始慢慢讲说，哦，可能要改成说他做的事情你有没有影响到别人，这种影响力为主，而不是这个人做了多少产出，哦，一个人产出两倍三倍。因为像我之前在前公司嘛，哦，苹果的这样的公司，欸，是不是每次讲他们就会可能会被他们来骂？可是我每次讲他们，我都会收到那个还在苹果上班的同事那边按赞，他们就说就是那样，就是像苹果啊。那大家就比较觉得外商可能都很轻松，哦，或者是叫供应商做就好了。哇，苹果那个真的压力很大，因为你每个人都做到很晚的时候。我记得我们以前在工厂啊，你晚上在工厂，他可能今天的东西结束了之后，可能四五点会开个会嘛，然后大家就去吃饭，然后代工厂就继续做到八点，可能加班就到八点，然后出报告，就当天讨论完的结果把它做成报告。九点十点就是客户苹果这边的人工程师把它写成 update。十点的时候就给 PM，
那是讲晚上还是白天？
晚上就是晚上，啊，
晚上十点，
就是你结就早上开完会嘛，然后做了一整天的事情，四五点的时候写，就是做个总结嘛，总结的开会嘛，然后大家就去吃饭嘛，然后坐车回家干嘛？这个时候呢，加班的代工厂的人就会加班到七八点，把报告做完，然后就下班，然后寄出来之后，九点十点客户的工程师就会开始写成今天的报告，然后就寄给部门的 PM， 好，他就弄成一封信，就寄出去给整个案子的 PM， 然后案子的 PM 收到的时候都是十二点，然后再寄信出去，就是这个产业链每天这样子。所以如果你的每天的工作节奏是这样子的话，你的工时就很长。
就每天一定都要这样吗？还是这只是忙季？
礼拜一到六，啊，
或者这只就是。礼拜一到六是？
对啊，六就轮班这样子。对啊，哦，那当然他可能会有淡季，就是没有不需要这样子的。但是后来我记得统计70%的时间都是这样子。对， 就是很常会这样子。对，那听说他们后来几年有稍微改变了啦，但是你也可以想象到，如果你在那样的工作环境，哦，比如甚至靠近产线，对不对？林恩靠近产线会怎么样？就
每天过得很爽啊。没有
没有，每天过得压力很大，因为工厂
开有珍惜生命远离产线吗？
产线，对，因为我们其实产线24小时，然后凌晨啊，就是如果说真的产线有问题，凌晨被扣也是常常发生的事情。因为你机台一宕机，那个固定成本都几亿啊在跑的，所以也不能宕机嘛，你一定要有货跑。所以产线就是一直要24小时去run。
每次讲到加班啊、爆肝啊，就会有人讲说，可是我们很多人都是在靠近制造端，对不对？那工厂在跑，你基本上你就很难说就自己就先下班，因为工厂在跑嘛。然后你如果有的人是负责要解决问题的人，好，那就算了。那即使你就是你在你的工作时间以外的话，你有办法好好休息，还是结束回去还是要其实要写一堆报告？然后老板还是期待你做很多事情，即使工厂没事的话，林恩你觉得呢？
我觉得其实很多人以前啦，就是不知道，然后就会事情处理完之后，就是救火救完了，然后就觉得事情就过了，然后你那个功劳也不会得到变成说是你的，就是变成说我当时救火。可是自从我听了科技工作讲之后，就是有学到啊，就是救火救完之后，我还是要写一个报告，然后跟老板啊，还是给整个团队知道说当天晚上发生了什么事，然后你是 owner， 后有事情你也是继续 follow up， 这样你的价值才能够提升上来。所以相对的，你要花更多时间，除了救火，你还要做 summary。对对对，
所以科技工作奖是元凶，我们是过劳
的
元凶。
好，那我们今天就来平衡一下。好，所以我们现在怎么样去把这件事情做一点调整？我相信在听的人，很多人他目前来讲也是属于高工时、高压力的环境。很多时候你没有办法真的容易改变，除非离职，对，霸气离职，对，明天就离职。可是为了什么？为了钱，为了分红，尤其到年底，对不对？很多东西要忍气吞声一下，对不对？像这个时间点，就是忍气吞声很重要的时间。哦，可能年末在打考绩啊，哦，所以你可能没有办法说这么潇洒就离开，哦，或者去换环境。可是如果你有得选择的时候，你要选择哪些东西呢？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那就先讲一下这本书啦，我会把这个书的连结放在资讯栏，资讯栏就叫做赢回自主人生，终结过劳崇拜，这个是方言出版集团乐金文化他们出版的，那他这次在我们的活动也有赞助这本书给我们的听众。那如果你没有看过的话也没关系，就可以上网去找这本书，这本书现在刚好就上市。那他就在讲说我们要怎么样去把过劳崇拜这件事情去做个改善，做个改善，让我们对于过劳这件事情并不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高工时高压力这件事情我们这样去找一个平衡。那第一个就是很重要，就是首先要先好好生活，最优先想出你最优先该做的工作。什么叫最优先该做的工作？这个我记得以前我好像分享过一次，但是我再讲一次。那个我去上一个课，我刚到公司一段时间，那时候还新人，很超，即使是外商也是会有很超，就是超到三更半夜的时候也是会有，刚去嘛，求表现。那就上一个课，那个公司的课，那他就跟你讲说，哦，这个课呢要教大家怎么样去在生活中排你的优先顺序。那就请老师就请大家就是写10个你优先顺序，就是你生活中不管是不是工作啦，或者是你想学什么东西啊，你只想做什么事啊，你就写10个写下来。好，现在大家也可以想，比如说你现在就想10个你想做的事情10个，然后你就去排顺序，就是你觉得最急的。好，包含你可能有工作，可能你等一下你上完这个课，等一下就会去回 email 啊，或者案子下礼拜要 kick off 啊什么的，对不对？你就排。你现在最急，就是想到的十件事情去排顺序。好，然后排完之后，他就说，那就你现在就开始从第十件开始做。
反过来做，
是不是？对，反过来做。然后大家就觉得，当然这个就是觉得为什么，对不对？他说你看一下你的第十件事情是不是就是自己一直想做然后没有做的事情，就是大家就发现他的那个8、9、10件事啊都是跟自己有关的事情。 然后你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前面的都是跟工作啊
工作有关的，
越前面的工作反而是 越跟别人有关。好，比如说我工作，我下礼拜等一下我东西要交给别人，对不对？所以我不想要迟交给别人，所以我就把它排在我前面嘛，我等一下先解决，然后我要做的事情就一直往后面排。那如果是这样子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一件事，就是你自己想做的事哦，永远不会做，你知道吗？一 delay 就好几年，不是好几天哦，好几年。所以他就说，
因为 always 前面都会有再插进来更急的事情。
没错，当你前面的事情都会比你要急的时候，你的人生要做的事情就会一直往后，一直往后，一直往后。好，那他就是给你一个启示说，所以你去看你的人生的一个顺序，你到底什么东西是重要的东西？我们对于你现在手上的东西最重要的是什么？好，比如说叫你去设 priority， 你最重要的是什么？那就是人家马上 deadline 要的，有没有？人家马上传讯息来，要打电话来跟你催的，对不对？林恩，怎么还没给我？那你就会插到最前面嘛，对不对？
对啊，一定要马上做、啊，
一定要马上的。对，但是这种东西，其实你每天都是在这种被人家插队啊，被人家要求啊，老板给你指示啊，那个都是别人给你的。所以你高priority的东西，就是高顺序的东西，基本上都是别人给的。然后你的东西就会一直啊，想说，哦，就想要学个韩文，对不对？结果一直没有做，然后你就会好几个月、好几年这样没有去学它。
哎，某部，我可以这样理解嘛？就是比如说你priority在前面的啊。就算你自己没有动力去 push 他，但是其实其他人也会追你，你还是一样会把它完成。然后后面的你是给自己的，反而是你必须要给自己一个力量去做这些事，不然就变成说你会一直把它往后往后延这样子。
对，因为我们其实不太会督促自己完成一些梦想，但是我们会像那个骡子，有没有那个被人家打皮鞭的那个驼兽在前面走，然后人家会一直去追你的东西。那你要想哦，
所以我
东西一直越来越多的时候，你的人生就没了，对不对，雪柔？
所以我们大家都有 M 体质，是不是？
就是你如果是按照这样去排，
原来是这样，
对，你如果按照这样去排，你就会整个就是卡住了。好，所以说这个要跟大家讲说，第一个就是你人生最该做的事情就是好好生活，好好生活。那你如果讲说，哎，讲这干话，对不对？我没有钱，
对啊，这是干话，
我怎么好好生活，对不对？怎么好好生活？可是你要知道，就是说你现在你会觉得自己很悲惨、很过劳。我们讲过劳这件事情啊，这就是过劳崇拜的根源，你知道吗？因为你觉得你现在手上有十件事情要做的时候，你要去做那些事情，然后你又抱怨自己过劳。但是你为什么会形成过劳？因为那些事情 always 对你来讲最重要的，所以你的人生就会长成那个形状。好，长成那个为了钱然后必须要过劳的形状。
可是某部会不会有些人其实很享受这样子，因为他会觉得有自己有被需要的感觉。哇，大家都需要在等我这个东西，没有我这个报告或没有我这个 debug 的结果，他们都全部都卡住了这样子。
对，我觉得雪柔你讲到一个很好的重点，很多人为什么会去想要做这件事情，其实第一个就是说所谓的野心，对不对？然后觉得被需要对他来讲是一种成就感，就是像你讲的，就是说他觉得他被需要了，我在这个地方有人需要我，我做到一些事情，然后可以给我回馈，正向回馈，这可能是钱或者是任务完成的一种成就感，或者一种轻松感，
成就，
对，所以他就被这个东西一直推着走，一直推着走。那等到他有一天觉得说这些东西的成就感和这些回馈的东西，比如钱不够，成就感不够，他就会突然崩坏，你知道吗？突然觉得说，啊，我在为谁忙？我这个人从小念书念那么好，念出来好大学，然后找到一份工作，结果这个把我当成猪狗在操，他就会崩坏，你懂意思吗？
欸，这个跟有一些长辈也有点像，欸，可能他一辈子就是为了小孩或家庭忙，可是小孩可能结婚啊或搬离家里之后，他其实会有那种空掉的感觉，因为他好像会没有办法有那种再被需要的感觉。虽然我们可能会觉得说，哎呀，那长辈就赶快去游山玩水啊，他可以清闲了，可是事实上有些人的心态就是会从希望借由付出而得到别人的成就，在这样的忙碌之中过生活才是他希望的样子。
对，其实忙碌工作不是不好， 而是你自己要能够享受。当你不享受的时候，你能够脱开，那我觉得不是一个坏事。可是很多人是他一开始很认真，但他不享受的时候，他无法脱开啊，那就是很痛苦的一件事，你懂吗？就是当你不享受的时候，
嗯、
你不行。对。
对，尤其是可能很看重别人对你看法的人，诶，如果别人肯定你，你可能会很开心。可是工作嘛，难免还是会有一些状况，而你被指责的时候，你可能会加倍的沮丧。
对，其实像这书啊，或者很多文章都有提到，你会过度工作有几个动机。第一个，可能工作很好玩，有的人就是很享受工作啊，我每天 coding 很爽，对不对？拉提莎每天 coding。哇，就是我就是 I'm born for this， 对不对？我就是生来就要干这个。你会有这种感觉吗？
不会，
不会。好了，你有没有朋友是这样子，就觉得工作太好玩了，我做这个就是爽。
有诶、欸，我觉得就是像雪友刚讲，不管是在工作上，别人需要他的成就感，就大家都膜拜他是技术大神，或者是他赚很多、
哦、他
出去可以秀。对，有。
第二个就是说，可能带来个人成长和认同。他越做越资深，好像那个勋章一直挂上去，有没有？好像打怪一样，一直练功，一直升级。他就觉得、欸、认同感，
就抹布啊，就你啊，
我有一点啊，
就你啊，
就有一点点。但是我升得很慢，所以我可能也慢慢那个感觉也没有了，就那个节奏就没有了。因为好像不是没几年就升，就卡了蛮多年的，对。所以好像对卡了这个现在这个等级卡了快四年了。就觉得好像还好，但是我的确有一阵子，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升很快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哎、欸，果然给他拼到半夜的时候，对不对？美国那边才看得见我，哎、欸，真的有这样觉得。对，美国人睡觉的时候我还在工作，这样子，美国人在工作的时候我还在工作，会有这种感觉。对，那第三个就是有一种人会很容易会投入到工作而不自知，就是那种所谓的心流。你知道怎么叫心流吗？
有诶、欸、心流好像就是你很专注在一件事情的时候，然后几乎时间就会过得很快。所以就像我们可能现在正在主持节目或什么，我每次觉得诶、欸、一个小时就过去了。
哦就是、
或者 对对对，或者大家有没有在那种很极度专注的时候，你的脑袋跟灵魂的状态会有一种超脱的感觉。我很难去形容那一种感觉，可是我曾经可能在诶、欸极度在思考一些工作的时候会有那样子的感觉。
对对对，所以进入心流对很多人来讲是一个工作一个很棒的状态，因为他就很专注，然后忘记外面时间的流动。可是进入心流 常常进入心流的人，他也会常常忘记说他应该花多少时间在工作上和生活上。
我补充一下，因为进入心流他需要一个时间的启动，所以你当进入那种很专注，好，例如说在 coding 的状态，然后哇，你想出一些解法，你就开始在写。那种状态，万一你就哎、欸、好，下班时间到了就中断了，哇，
那
你下次这个灵感、啊、对启动对进不去，搞不好你那个灵感就会跑掉就不见了。所以为什么哎、欸，之前我们有说人家写音乐的啦，写文章的都很喜欢在半夜，然后就很长时间，哇，就是灵感全员涌思出来这样。
对，他很多人就是他可能要先喝咖啡喝一整个下午，然后突然有灵感的时候开始做，狂做狂到做到他做完。
哎、欸，我就是我，
就是会这样，对不对？
对，所以我们更需要弹性工时啊。
对，弹性工时的话是很好，但是如果你不是弹性工时的人，就会工时拖得很长。对，那再来就是可能你的工作有明显的成就、哦、比如说如果你都是打扫家里啊，可能你没有那种感觉，你只是觉得把事情做完、哦、如果你工作跟打扫是差不多，做家事差不多的话，你就可能就是啊，事情做完就下班了，你可能并不会，你就在等那个时间到了，你知道吗？你并不会想说，哎、欸，我多做一点，对不对？我多打扫一点，好一点，好、哦，可能不会。可是你如果你是有成就感的，对不对？你打扫一段时间，然后你就跑出钱币，对不对？就跟玩那个手游一样，你知道吗？你玩一点点，你就有钱币；玩一点点，就跑出东西。那个成就感一直累积的，哦，这种也会迷失在成就感里面。哦，就跟玩手游一样着迷，你知道吗？有人工作就是这样子，一点点，哎、欸，就有回报，一点点就回报，哇！我还老年还不赶快赚钱。
哎、欸，某部我觉得这个很有感触哎、欸，因为我刚也是想到，就是我们打电动的时候，不是都会有主线任务跟支线任务嘛？ 然后我们就会一直去解那个任务，因为我们就是可以很明确的知道说我会得到什么东西，可能得到钱啊，还是可以升职啊这样，然后你就会一直做，一直做，
就会一直玩，一直玩。尤其那个任务如果小小的话，你就一直玩，一直玩。
对，然后时间就这样过去了。
对，那再来就是说，你可能对于自己做这个工作有那个身份的感觉，或者是自己有对自己有很高的期待。就是有人做工作有没有？像有些执行长或什么，他们都爆肝，因为他每天被好像这样欧，你知道吗？好像这样播，就是哇，执行长大家都来，全部人都在看你要做什么，对不对？那他可能因为他这个任务这样子，所以他也自己也无法放下，他就必须要把自己的戏演得够好，然后就一直进入这个工作的状态。所以很多人他也是花很多时间在把自己的那个期待人设有没有达到？既然外面都给你这么高的期待了。你就很难说真的缓下来。
那会不会其实是真的很 enjoy 在这里面、
啊？他可能很 enjoy 啊，可是可能午夜梦回，可能就要什么、
啊？
不是有人就会压力过大吗？然后就只能默默流泪啊，然后就是用一些不正当的发泄的手段。
哎、欸，所以这样说起来，是在工作的生活之外，还有另外的成就感跟目标的来源，就比较不会陷入这个过劳的状况。
没错，因为你的所有的成就感都来自于你的工作啊，好，或者钱来自于你的工作，你就会觉得说，工作在你做那么多事情里面，工作的成就感给你来讲是最踏实的，所以你就会对于过劳和崇拜，你就会一直有那个，不能说你真的崇拜，你工程很长。但是你自然而然你的工作时间就会一直拉长，因为那个东西就占你生活的大部分嘛。那他又再给你很高的回报，很高的结果，哦，那他就会让你造成说你无法自拔。然后如果你可以调整，那是一件好事，对不对？但你不能调整，那就是蛮惨的。
所以你就是在等于在打人生手游一样，
没错，
停不下来。
接下来我们就介绍几个方法，让你可以想办法去在叫大家努力工作、哦。你叫台湾的科技业的人努力工作爆肝哦，大家都会。但是叫大家停就比较难，所以我们常常就在讲说，大家怎么去调适自己，去喊个暂停。下面就提供几种方法给大家聊一聊啊，大家也可以评论一下，你觉得这些方法对你来讲是干话，就是根本做不到的，还是对你来讲，哎、欸，其实是有一些帮助的，你搞不好可以用这个方式做做看。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想想看啊，我觉得有些东西的确好像是不容易做到，但有些东西似乎是其实是一个观念的改变，其实你可能过得就会轻松很多，好吧？我们就来聊一聊。第一个就是说划清工作的界限，哎，这个我们好像在 work from home 的那段时间常常在讲，
好像有讲过、哦。
对，上下班的界限，其实他的讲法是这样子，就是说你如果呢你的工时是有限制的话，你的效率会比较高。
哦、就是，因为你就觉得时间到了，我有听过有一种，就是说你时间越多的时候，你的工作效率会越低。例如说，同样是寄一封信，如果你给一个时间很多的退休老奶奶，她可能花一些时间在找信纸、找眼镜，然后慢慢写。可是如果你给一个可能像抹布这种大忙人，三分钟这封信就搞定了，这样。
因为我如果不赶快写的话，他可能会放在那里好几个小时，等我回来就哎、欸，他怎么还没寄？这样子。
对，所以时间有一个限制的时候，的确效率会变高，这个是有研究证实的。
对对对，其实你如果说你的作业都可以带回家写的话，那你可能就会觉得说，好像不太需要在公司就写完。那这样子的话，你其实你的上下班的工作时间就分得不是很干净嘛。那某种时间你就会越来越习惯依赖说加班的时间。好，所以说你对于上下班时间分割的不太干净的人，好，不管是 work from home 或者是你现在的比较弹性的工时，好，就算老弟小你很弹性的工时，可是如果你没有真的下班时间的话，你很有可能就是这个作业带回家做，然后你就占据说下班的时间，对不对？
有啊，我刚就觉得好像有被攻击到的感觉。
你有这种有朋友有这种感觉吗？同事啊，这样子。
有啊，有啊。不过我觉得我的立场，我觉得那是一个习惯改变的过程。
嗯，对。所以这第一个啦，哦，那第二个就是说，你的工作和生活有一个动态平衡的方法。就我们讲 work life balance 嘛，对不对？但这里要强调的字其实是"动态"两个字，就 dynamic。
动态是什么意思呢？
我觉得它有点像，应该说大考的时候你就在那边准备，它结束我的时候你就要大休息大玩，就是动态的、
哦、越大的那个可能报告啦案子之后你就要有个很大的放假。
对对对，
是这样子吗？
对对对，就是你要有一个平衡，你当你的工作把你压扁的时候，如果长期都把你压扁，就像一个弹簧或者一个泡棉，你知道那个压很久了之后它弹性就变差，你再放开它弹不回来了。可是你如果是短时间压很大力的话，你如果放开来让它弹回来的话，它还是可以回弹，你懂吗？就是你不能让它在那个受压的情况之下太久。那工作和人生压力都是类似的状况，就是你可以一段时间加班，可是你不能够每天加班。那我也跟我的同事或者我的 team member 讲说，你可以加班，好，你可以决定说你这东西要不要今天做出来，可是你不能每天都这样子，因为你每天都这样子你最后就会离职，你就觉得
真的会疲乏。其实有时候甚至自己不介意加班，但其实你的这个 mental health 身心状况其实会不自觉的被消耗、欸、
对对对，你到
哪一天就这是很可怕的情况。
对，哪一天理智线断裂你就离职了。那我也跟他讲说，你要用别人的加班，比如说你希望厂商今天把你赶出来，你不能每一个礼拜都叫他今天把你赶出来啊，对不对？他每天跟你这样操，他就到最后他就不理你了嘛。好，那是你一定要控制说，哦，跟他讲需要的时候才这样做啊，不需要的时候大家就是放松，尽量放松，对不对？你如果平常没有足够的放松，你在那个要逼要加紧的时候，你是做不变，你是挤不出来的。哦，所以说你自己每个人对于这个工作的平衡这个事情，你要动态的去平衡去微调。你如果没有动态的微调的话，你基本上你就会处在一个高度张力的情况之下。高度张力的情况之下久了之后，你自己就没感觉。欸、你的肝就习惯那个感觉，那个环境了，你知道吗？那个你的肝就习惯了，
那个有点硬硬的感觉，
你就习惯了。
我觉得这个也蛮像，就是说像车子啊，你有时候哎、欸、不时间其实要保养，你不能一直操它，哎、欸、却都不保养它的话，那车子这个很快就会受损或坏掉。
对，雪儿讲的很好。你如果你今天是一个产线的设备工程师，然后你都没有那个月保。周保养、月保养、年保养的概念，你的机器架动率都100%、100%好了，你都没有停机，林恩会怎么样？你如果机器设计这系它要工作时间插上去一天，就是一直开机，那会怎么样？
嗯，会坏掉啊。
正常就是要留一个。对，你说。
哦，我刚刚在想的就是，你看哦，像我们的机器啊，也知道就是比如说月保嘛、年保、半年保。可是反而你的维修工程师他们没有这样子
一个保
养的，对啊，他是每天然后又 on call 24小时、欸、所以人比机器还要超、欸、
对啊，
然后刚就有说大什么大玩还有大忙的时间，可是我感觉他们就是一直忙，因为一年四季都是有订单，很少说我可以放比较长的假那种感觉。
对，
很难。
可是他们不是应该会分班吗？就是分批，
就是有一个休假的时间，对，轮流休假。
对啊，一个休假，不要整个 team 一起出国，应该还好吧？
对，但是你如果技术比较好的，就是有些他会就是很依赖你。那发生问题，如果大家不能解决，就还是会 call 你。如果你的能力比较强，或是你是比较懂那个机台、
哦，对，然后你又觉得说，哎、欸，这个 team 没有我不行。完了完了，就是刚才讲的嘛，你自己对自己期望又高，人家又给你期望，对，你、欸、大家都说大神大神，对不对？来帮我们救一下、啊、你就觉得很爽，对不对？
你、欸、这就是人生几大幻觉之一啊，就是以为手机都在响，以为那个女生喜欢我，还有以为公司没有我会倒，
对，
人生三大幻觉。
对对对，所以动态平衡就是这样，就刚才讲的，你一个机器你来，你一定会设计说它可能10%的时间是不能运作的嘛。哦，一天冷气机开一整天，你会想说，哎、欸，我要不要关掉个2个小时让它休息一下？因为你可能一直运作的话，虽然可能进入运作的时候就很省电，因为启动最耗电嘛，你一直运作很省电嘛，哦，就是大家维持运作很省电。可是你一直运作之后久了之后，你会累积一些什么热啊，累积一些磨损啊，这是没有办法修理的嘛，好、哦，没有办法。 那个休息的，所以一个机器都会安排一段时间要停机保养一下，对不对？啊，机器都会停机的，人怎么都没有安排去休息。好，所以说如果你的团队里面你的安排就是每个人都是爆满的，然后没有时间休息，你没有把那个时间休息出来，那你就是在设计一个产线上的机器百分之百在运作的。那你知道这种会发生什么事吗？当那个机器坏掉的时候，它就不是马上可以修的，你知道吗？它不是那种 downtime 两小时就可以修的，那个一定 一爆，对不对？就爆一周，你就可能就爆得很惨。
就老板在赌啊。
对，老板就在赌这个机器怎么超到爆掉，对不对？可是你如果都是这样超到爆掉，你会发现那个不是最有效率的嘛。你的机器并不是真的最有效率的方式，因为你没有办法真的很长期的使用这机器。好，就像那个车子一直超一直超，那个车子并不是真的可以寿命最久的嘛。好，寿命最久大家都希望说要充，就是那个要给它充分的休息。好，就像你手机，对不对？你每天都是让那个电一直这样子一直超，对不对？一直烧那个手机，大家也会觉得寿命是不是变短，对不对？你偶尔也要让它休息一下。好，就是一样的道理嘛。好，所以这个就动态平衡嘛。那第三个就是说，发挥无所事事的力量。那、啊、有的时候你要知道，不是、哦、
躺平的力量吗？
躺平的力量。那你不是说你一直工作才会有产出？就是你如果一直都没有休息的话，你会发现那个产出哈，有些产出是你要稍微休息一阵子，回来才会哎。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你让你想，你是真的还是假的？
真的啦，人家说我们都爱工程师那个灵光乍现的瞬间，通常都是在你洗澡、你吃饭、
哦、
你喝咖啡的时候。你坐在电脑前面，其实有时候真的写不出来，真的不是我们在偷懒。这时候节省时间的方法其实是转换环境，比如说去喝咖啡。
对，像我可能如果再写个报告啊，写到差不多的时候，我一定会离开，喝个咖啡，然后看个电视，然后在家看个电视。那、啊、就回来，你就发现一件事，就是哎、欸，奇怪，我刚才怎么这么多有问题的，你知道吗？
就刚觉得是杰作，然后回来看一下我刚才写什么鬼。
对 对, 對，你就好像因为你会一直进入一个思考角度，完全无法移开嘛，那就稍微停一下再回来，因为你大脑也会休息一下，它会重新组织。好，就像你有点像你，假设你一直在攀岩好了，啊，你在攀岩的时候，虽然你是用到你全身的肌肉，可是你可能不知不觉某一个身体的肌肉。一直重复在利用，然后那个肌肉没办法休息嘛，所以你中间有点休息的时候，其实让你的全部东西再归零，再重新来一次，就有点类似这样啊。其实可以产生的力量就更大了，不然你就是某个力量，你会你的身体的某个肌肉如果一直疲劳，结果你就影响到你整体的表现了。好，
哎、欸、有哎、欸，而且你一直硬磕同一条线，很容易发生意外。就你某个东西，就像某部说重复使用那个东西，突然就没力了，然后你就掉下来了，反而造成很大的伤害。
没错，没错，没错。好，就是你要，就是大家就要这种观念。啊，再来就是说，每天呢要关机重新启动，好好睡觉啊，就是睡眠很重要了。那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哎、欸，我不用睡眠，因为那个成功的人士那么多事要做，对不对？他怎么睡眠？可是这个一样嘛，跟你那个电脑桌机一直开着，有没有？当然，现在很多人桌机可能不关机啦，可你可能偶尔就觉得，哎、欸，怎么越跑越慢的时候，你也会想说，我是不是重新启动一下？有没有重新启动一下？对不对？伺服器也会重新启动一下，手机可能也会太久没有用的时候，你会就是越来越慢的时候，你会想说，哎、欸，我是不是重新启动一下？
哎、欸，睡觉是一定要的啦，我相信没有人不睡觉，可是。像我不听说你每天 只睡什么四五个小时，这到底是什么办到的？
可是我这睡眠的品质要很好啊，我如果睡眠品质一不好，那天就爆掉。
可是问题是怎么样才能睡眠品质好呢？突然觉得这一集好适合来业配一个什么东西、
哦、就是芝麻锭什么的吃得很好睡
芝麻迷衣。
对
对啊，因为有些人其实我相信还蛮多科技业的人应该都有失眠的问题耶，但是这个很难控制，
我觉得很难控制，因为像我自己的朋友，他们就是推荐吃褪黑激素啦，啊，就褪黑激素就是让你身体会进入那个好像要睡觉的状态，有没有？因为太阳下山睡觉的状态，啊，台湾这里面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买得到，但是以前很多人去美国会带嘛，哦，那个东西就是合法的，可以吃的，就是让自己会比较进入那个睡眠状态。那我自己是没有吃，但是我自己就是会做睡前运动嘛。哦，这些这个伸展啊，哦，瑜伽啊，会把自己弄得累一点，然后再去睡，就是自己身体也累。有的时候是你自己很想睡，但你睡不着，精神亢奋或者肌肉紧绷， 有没有？然后就
对，尤其睡觉前还在看 email 的，你就会觉得，哎，躺在床上那个脑中还想，刚刚那一封 email 怎么了？这样。
对对对，我可能就没办法，可能我可能就会去打个电动，打到想睡这样，或者我就看个
我不，
Netflix。
我刚以为你
他
说什么
不
做
会。
个睡前运动，想要是还可以顺便联络感情，听起来还蛮一举两得
哦，你说这个睡
的。就
前运动哦，对，这个现在年纪大了，可能会觉得那个有点累，那个周末再说。
哪一种运睡前运动呢？
没有，我现在已经到了那种看 Netflix 会睡着的情况。
就是不是你在看电视，是电视在看
对，
你
就
这
是
样。
哎，起来怎么那一集已经后半段已经不知道演什么了？哦，那就差不多要去睡了。对，就是会做一下这样的东西，然后或者是把公数课本打开来嘛，想说复习一下公
公
数。
诉课，谁要把公诉课本打 开
对，
来？
看一下有些东西就会想睡，对，所以就
哎
是，
真的，
你说。
这个真的是，我觉得每个人的睡眠品质还真的是蛮不一样。就像你刚刚说，睡前做一点运动，有的人是睡前做运动反而会精神更好。
对，每个人可能有适合的方式啊。我们今天这集也不是，可能要找一个那个睡眠品质大师来教我们怎么睡觉，我觉得很重
可
要。
能要看做哪一种运动，
对，
然后要接那个睡眠品质会变好的业配，
这
什么床垫之类的。
可能要做一集，就是好把那个睡眠品质弄好。那我自己的话，就是一定要让自己进入一个很累的状态，很累的状态，就是要让自己就是维持到那种碰到枕头就会睡的状态，那我睡眠品质就会够好，这样子，对啊，所以说就会把自己弄得很累这样。但是有的人可能他没办法，因为他如果太累的话，反而是没有办法睡着，或者他的睡觉起来他没有办法，好像没有睡饱。哦，就是他睡，就是他如果很累的话，他的睡眠是没有办法让他完全 recover 的。哦，那这个就要看每个人的调整。然后我自己的话，在睡的时候，我不会，我虽然碰到枕头会马上睡着，可是我会让自己是处在一个非常放松才睡着。如果这肌肉是紧绷的话，我可能起来会觉得很累。哦，我就再上，就是再放松一点。所以但是总之来讲，睡眠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重开机的方法。那很多人他的工作压力一直累积，就是他那个睡觉，就他那个睡觉那一段过程没有把这个压力释放。所以他每天的压力就是一直在累积啊，哦，就算到周末也没办法释放，那这个也是一个蛮容易发生的状况，哦，就是你的睡眠品质。所以我相信很多人都在研究他的睡眠品质怎么增加，那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重点。那最后就要讲说，你要怎么样去得到个人的双赢，就说你好了，那我们现在知道了，好了，不要过劳，每天取得平衡，哦，把自己工作花一点时间出来。看，工作以外的事情，好，把这个成就感不要只放在工作里面。那大家觉得说，会不会其实就是我不要花那么多时间在工作，我就会比较好？有的人就会开始迟疑，对不对？会不会反而其实我这样子是没有办法双赢的？会不会真的有一种双赢的可能性？大家觉得呢？许欧，你觉得呢？或者是林恩、艾斯拉、提小，你自己觉得？
某部你说双赢是指说工作跟生活的双赢吗？
对啊，就是你好，我们说不要过劳，讲得很简单，对不对？这么多方式讲得很简单啊，去滚球啊，对不对？去睡就好了啊，去把上下班分开来的，讲得哪有那么简单？那你会觉得说，会不会觉得说，真的会有这种双赢的情况吗？真的会有我稍微拉回来一点点，工作做得更好，人生也做得更好的这种情况吗？你们觉得有可能吗？
我觉得某部你本身好像就是这个很好的例子，哎，就感觉你工作也很不错啊，然后你的其他工作之余的生活也是很精彩啊，该玩的也没少玩啊，
你说
然
胜利
后
组这样
社
子
群
吗？
也经，对呀，社群也经营得有声有色啊，
哦，然后老婆漂亮，小孩可爱，是这样子，
对，然后有车有房，
有车
对
有
不对？
房，
五
有
子
钱，
登科。就差小三，哎、
不是，那这，但是这种东西是不是真的就算一种成功呢？
欸，哎 欸，可是某部我在想这一点，因为就他是说生活很多重心嘛，工作时是其中之一。可是其实你工作已经花这么多心力了，然后比如说你又是比较完美主义的人，那你还要再去创作第二个重心， 或是第三个重心，那其实你不是花更多的精力跟更多的时间再去做这些事吗？就是这样子的话真的会有放松到吗？就是我有这个疑惑。
对，我觉得你讲的很好，就像有人会讲说，啊，你在科技也已经很超了，然后当主管，我现在要开的会就是，假设我有五个 member， 我要开就是五倍的会，要看五个案子，你知道吗？以前我可能自己案子赚就算了，现在这五个案子如果有任何一个不太行的，我就要马上接上去弄嘛，所以压力就变大了嘛。然后接下来就是可能工作墙这边又有节目在跑嘛，然后可能粉专你不发文，那个触及会一直掉嘛。然后 podcast 你如果没有 哪一集要休息，你那个听众也会掉嘛。你就会觉得说，哎，那我是不是要办个实体活动啊？就更忙，对不对？在这些上面再办个实体活动，实体活动你要办到好，你要花一定的时间，对不对？好，那像我们做节目啊，如果你没有稍微看一些书、看一些文章，你可能那个内容又会没有，你就一直产生焦虑的情况。啊，你要做到好，你又要花出相对应的时间，是不是？林哥是不是要讲这个故事、这个事情？
对啊，所以这样子反而不是会变得自己更累吗？怎么样子才可以说可以做到我可以兼顾这么多事情，然后又可以让自己心灵比较放松这样？
其实我觉得这个其实有两个可以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个就是你如果是个人的话，第一个是你要知道自己要什么东西，这个大家都老生常谈的。那我会觉得说他就是设定自己的一个目标，像我自己设定工作奖可能就是在一个业余的目标，可能就是他就是做到什么程度，那可能会羡慕有些人做到非常厉害，但是我自己会控制那个分量说，哦，那个要做到那么厉害大概要做到什么事情。如果我不能用一些小的技巧，或者说去做一些活动啊，不能做一些跟人家不一样的东西去达到同样的效果，那如果真的单独要增加时间的话我不行，所以你要有取舍，你自己知道说你可以投资多少时间在这上面，然后做不到就算了。那你的如果你做不到就算了这件事情，你会觉得那个目标达不到很痛苦，有那个认知上的落差，那你基本上就要跟自己对话了。你自己就表示你不知道自己要什么嘛。你要的是一个社群里面非常红啊那样子，对不对？然后可能 YouTube 对不对，几十万几百万的追踪啊，你可能希望你的文章一贴就按赞七八百赞啊。你如果一直追求那些东西，但是你不知道自己要什么，你可能会被那些数字就追着跑，然后你为了要达到那个数字，你可能会付出不成比例的工时。好，但只有在你自己知道要达到什么目标，然后一直评估划不划算的时候，你才会去想到说我应该投资多少，然后停损嘛，不行我就想更好的方式，不然就不要做了。好，这是第一个。你这样有回答到你的问题吗？第一个，知道自己要什么。
有，不过觉得这个难度其实也是蛮高的。
对，还有一个更高的，第二个。你要能够双赢哦，没那么简单。除了自己跟自己对话之外，第二个最重要的是你要能够跟别人沟通你想要什么。我觉得这个更难，因为刚刚跟自己沟通，基本上自己回去想通，对不对？自己决定要放多少比重就算了。可是你难的是在说，如果我跟你讲说你的工时这么长，你不如去跟老板讲一讲，可不可以调整一下工时？哇，我每次跟人家这样讲之后，每个人都会露出那种怀疑的表情。跟老板讲有用吗？对不对？如果你的工时很长，
那我想要问你一个，那我如果去跟老板说我要调整一下我的 bandwidth 或者是我生活的节奏，那他这样会怎么想啊？我要怎么样比较正面的去跟他讲？
你说我演你老板吗？
对啊，
我就会觉得说这个小子能做的事情那么少，烤鸡等着瞧。你说
对啊，老板会觉得说能，你看他做的事情又不多，然后又要加薪，然后又想 promotion，
对，又想要升，你想要做这种量就要升，你看看隔壁，对不对？隔壁，
我可以回答看看
啊，林恩你说，
我觉得这个对我可以回答看看就是如果你想跟老板去谈之前啊，你的手上必须要有资料或是 data， 你现在在忙什么东西？然后你要知道说这些是真的对老板来说或是对整个部门或是公司是真的很重要的东西，你就要把它列出来，就你必须要有这种东西，然后你才能去跟老板谈。那你可以就是说，哎，这个东西真的花了你多少的时间，然后你要做哪些，然后你才能够去说那可能有一些杂事还是什么，有没有办法跟谁分出去，还是跟谁一起合作这样子。
对，林恩讲到一个
重点，不能空口去讲。
对，林恩讲到一个重点，你要去跟人家沟通的时候，两个人的落差，认知落差，就跟艾瑞斯讲的，认知落差很大。老板想的跟你想的绝对是不一样的。哦，就像我跟我老婆都想的都不一样啊。不是，有的时候我会理解他啦。哦，还是要讲，或者哦，我会设法要理解他，对不对？哈，那这是一个，所以你不能够。老婆就算了嘛，哦，老婆一定要理解的，哦，但老板的话你要去理解他有时候很困难，因为两个立场不一样嘛，所以你就要像林恩讲的，手上有东西去跟他谈，你要去，对，你要去跟别人谈的时候，你一定手上都要有一些参考资料，哦，那些比较客观的证明，他可以理解说，哦，你的东西真的很多怎么样的，那其实包含说不管是跟老板去讲，哦，或者是你跟客户啊商业伙伴，两个人开一间店，对不对？你要跟另外一个人讲说你想要怎么做的时候，都最好就不是做我感觉怎么样，对不对？
嗯，
给他看一些客观的东西，
就是有凭有据，就是话有所本这样子。
对，其实最主要就是希望找到你们两个共通的一个共识，对不对？共识了之后，在这个上面去讨论说可不可以做一些调整。可能他觉得你每天工作也没有做很多事啊，可是对于你来讲，可能在某个角度来讲已经是超载了。哦，那你可能需要的是一些帮助，或者是一些调整，或者这个东西你根本就不擅长，你可不可以不要做？那你如果不能跟人家沟通你想要的东西的时候，你只跟自己沟通自己想要做的，其实蛮痛苦的，因为人家加给你的东西并不会消失，也是常常很多人就跟我讲说，不可能啊，怎么可能自己讲说自己想要做多少时间就做多少时间？因为人家给你的东西你不能选。可是如果你都是一直处在不能选的状态，其实你就会卡住嘛。对于你来讲，就是只有前进和后退的火车，你知道吗？你只有前进和后退，你不能选择你的轨道，那你就只有跑快一点和跑慢一点嘛。那你就会选择跑快一点，你就是过劳了。
哦，真的哎。
对对对，因为你火车你倒退没有用啊，你还是你没有办法转弯，没有办法随着自己的想法转弯，类似这样的感觉。
所以某部你说可以选，是说。欸，我今天可以跟老板 propose 另外别的轨道，是这个意思吗？
对对对，那当然某种程度你可能因为这样子做你会失去一些机会，这个一定要老实跟大家讲。好，比如说老板希望你就是把这个东西拼完，你就可能会在这个地方可以升，可是呢你要知道说你不去做这个沟通，你可能你担心放弃的那些东西，可能搞不好第一个它可能不存在，好，老板也没有要升你，然后你一直觉得说不行，这样子给老板是不是不好印象？你没有去踏出一步去沟通，好，你也不了解说他应该要给你多少重点，哪些重点，他给你期待的重点在哪边，所以你可能就会花很多的时间在他无感的事情上面。好，这是其中一个。好，现在年底的大家考绩的就慢慢会感受到嘛，你就会开始看，哎，我今年做了这么多苦劳的东西，是不是老板有感？哎，大家就开始在检讨了嘛。可是其实平常就应该去跟老板去长期去讨论这件事情。那你自己能准备的就是你要能够去敢去讲这件事情。那当然同一时间像我自己的话，我就会同时准备好说我觉得怎么样比较好，去提供给他参考。我觉得说，哎，这个东西我们都不要做，我去做什么事情对大家效率发挥最好啊？他可能同意不同意，可是经过这样的沟通的过程，我至少会走到一个比较好的位置嘛，工作位置。然后就像刚才 Iris 讲的，你工作已经 bandwidth 就是所谓的拼宽，你根本就做不下去了，你根本没办法撑那么宽的东西，那么多的东西的资料量就是没办法吃那么多。那这个时候就要讲嘛，因为你每个人都有他适合的效率的东西啊，你如果不去讲的话，基本上没有机会改变。好，所以说你要对双赢的话，你就是要除了自己要什么，也要跟人家沟通，你想要什么。哎，拉西夏。
所以在跟老板沟通之前，自己也要做过一轮取舍嘛。就像某部说的，你不可能说我要永远都跑得很快，那有一天轮子可能就会突然坏掉。那这时候是不是要先检视一下自己，然后看一下自己做了什么取舍，然后再跟老板讨论，也许可以跟老板讨论出一个双方都满意的方案。
没错没错，那有些公司的确是很开放啊，哦，大家欢迎来讨论。好，但是我也同意很多组织，因为我们节目不太讲那些干话，我也同意说很多组织基本上你很难沟通，就是铁板一块。好，你不做还有谁做？好，所以说这个东西其实，但是你不沟通，它不会往好的方向去。好，你至少沟通完之后，自己知道说在这个地方不适合你， 哦，你自己还可以走，对不对？还可以调整。可是如果你不去沟通的话，长期下来，你基本上就只有抱怨一途啦。你只能抱怨而已。好，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很重要，就是自己要敢去开口去讲。好，你想要做什么事情，然后那些事情对你来讲效率比较高。好，这个是我觉得蛮重要的。好，这是个人的部分啦。哎，林恩，你说。
我真的蛮同意这个论点的、欸，因为其实我在国外那时候是有找那个老板沟通过，然后其实有几次都是有成功的。然后因为像刚刚我讲的，就是比如说你有把你现在手上哪些东西列出来，然后你把那个重要的放在前面嘛。那另外一个点就是说，其实你也可以跟老板就是分析说，哎，像钱，比如说我的长处就是在那个成本分析啊，抓预算的部分，我做的话效率会很好，所以我也会跟老板去分享说，哎、欸，其实这个东西让我做的话，那个效率还有整个那个成果的话，就是会蛮好的，然后也可以让他加深印象，就是说你对这个方面是蛮专精的，那之后他有这方面的专案，其实也会分给你，就是也是有一个加分的动作，不只说对当时的专案，对未来的话也是会加分，然后。哪一些可能是你可能像刚刚我提到不拿手的，那他可能就会去想说，哎、欸，对呀，那可能林恩做这别的东西会比较慢，那他就会把这个东西再去分给其他的同事，然后就会变成说，哎、欸，每个同事是可以针对自己比较强相关跟强项去做，那整个部门的效率也会变得更好。
对啊，我自己是现在是主管嘛。所以我可能角度就会不太一样，但我自己也是觉得说，你如果真的有去好好的沟通，比如我会希望说组员去跟我沟通，那我还是会在某个程度之内尽量帮助他，好，也会跟他讲说，那是不是你就专心在某些事情上面就好了，因为我会希望说他能够很好的解决重要的问题，那很多东西你是做不完的，你要做完整件事，所有的事情是不可能的。但所以说，身为主管就一定要去帮他看，说哪些事情比较重要。然后我都跟他们讲嘛，我们可能会越接越多工作，因为说老实话，在你知道，在这种外商啊裁员的时代啊，我现在这种你说有些公司还持续在裁员，在做部门整并，这个时代吼，你接越多工作，一定比越少工作要好，你知道吗？如果你今天发现你的部门的工作都被人家做走，你知道，慢慢做走，啊，慢慢你这个 team 就不见了，你知道吗？我就觉得好
像，你看某部，你这个就又是过劳崇拜啊！
哎、
欸，
对，
就是、
等还没讲完，还没讲完。
那其实越多工作越好的，
对，所以你知道，你接越多工作越好，没错啦。好，我就这从这个角度是没错。可是越多工作项目的话，其实你做不完。好，我要讲的是重点是后面这个啊，你做不完的话，其实就是要讨论说我每一个工作我能做的量和做的深度，是不是就没办法做到那些东西？好，就要去讨论这样的问题。因为就我讲的嘛，大家都在裁员，大家都在整并。整并是什么意思？裁员是什么意思？你的同事走了啊，东西留给剩下的人做嘛。整并就是说，你们这些人全部变成一个大 team， 对不对？事情做得比较快。那、啊、这样子，你觉得变成一个大 team， 大家会把工作互相分担吗？当然不会啊，就等所有的东西拉在一起，本来没有要你做的东西，你也要做了。所以你所有的人都是往那个越来越多工作的方向去前进。哦，所以说，如果你以前觉得说啊，反正老板会分配，但你就要改变成说，我应该要一直保留一个可以跟老板讨论的空间，不然你就算在台湾或者在外商，台本土或者外商，你基本上你就会一直陷入那种工作越来越多的状态啊。其实每个人都是一样啦。好，那身为小主管的话，你也不能让每个人就是自然而然陷入工作很多的状态，因为第一个，你要他做什么事情，他没有空帮你做了，他被超爆了。哦，第二个就是你不小心他就会离职，因为他都没有他更多工作，但他没有你没有年末，你没有给他好的回报，你没有给他就是觉得他觉得在这边值得，他在这边一直属于对你来讲物超所值，但是对他来讲很不划算的状态的话，那基本上只要一个小小的诱因啊，不要讲小小诱因啊，薪水低一点他都去嘛，对不对？那你砍掉一个人不更恶性循环更惨，然后预缺还不补，对不对？很惨，对不对？哦，所以说你如果是主管的话，那除了你跟自己比 priority， 就刚才讲的个人的部分， 还有讲出去跟你的老板讲之外，你还有第三个，就是你要去分配重点和资源。 OK， 好，今天就分享到这边，那看一下主持人还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
我有时候也蛮羡慕大家可以这么专注在工作，我永远就是比如说刚学友说要进入一个状态需要时间，那假设我需要一个小时好了，如果看到一个小时内要下班，我就会放弃进入那个状态，然后开始等下班。我要准时下班。
我觉得就是今天像 Latisha 这一种是有选择的情况，的确是存在于你们公司或工作的文化比较没有这么的紧绷跟这么的满、嗯、就像刚刚林恩所说的说小主管当然希望工作的分配是最有效率的啊，Latisha最会 coding， 某部最会什么沟通，大家都分配最有效率或他最拿手的事情，可是当如果工作满到像某部刚刚所说的其实已经满到爆炸的时候，其实根本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耶，
我自己
所以就非常对，非常看这个组还有这个公司的工作的文化。
对，我自己当主管就是会一定会接到新的东西，但是同一时间就一定要去砍掉就是相对应的东西，就是你一定接是最容易的嘛，说一声好你就会接了嘛，砍掉是最难的嘛，因为你要找到人接手嘛，对不对？那所以就你就必须要去习惯去再去像我们刚才讲嘛，你要习惯去跟别人讲，你就要去跟其他人讲说我不要做这个事情，为什么我为什么没办法做，那或者是跟人家讨论说那这两个东西我要先做哪一个，好，如果都不行的话，那我可能只能缩小我能 cover 的量，就是我可能要做的事情还是那么多，可是我可能案子的数量要减少，可能没办法做那么多案子，好，因为一个案子可能就要十件事，那我现在变成12件事情的时候，那我这样子可能就会排挤到我可能会少接个案子，就是这种东西就必须要去勇敢去面对哦。那有些人他没办法面对，他就是觉得说这个东西下面吃就尽量吃看能吃多少，那其实这样子的话对于下面人来讲是非常辛苦的，因为他就吃不完嘛。好，那你这样子就是
你塞给下面，
就是塞给下面啊，对吧、啊、那其实这样就是把问题往后丢而已，对不对？就是等着有一个人离职啊，你就完蛋了。以前可能大征才时代不怕人离职，对不对？好、哦，随便招都有。现在不一样了，就算是顶级外商，我现在要开个缺都很难，对不对？然后就要招到一个好的人也很难啊。
而且刚刚雪柔讲到说，就是没有选择的余地那个部分啊。我自己觉得，如果说你现在是工程师还是资深工，就你还不是小主管的位阶，那可能每个人还是会分配到杂事。但是如果说自己手上真的杂事太多，你影响到你自己本身那个重要的专案的话，这些是真的就是必须说你要以正确的方式去跟主管去反映啦，就是不要说。真的没有选择，然后你又接了一堆杂事，然后你的时间一直在处理很紧急又很杂的东西，那等于说其实你会把你自己的价值降到变成降低你的价值，你花很多时间，但是变成说处理到一些并不是这么重要的事情。
对，林恩讲这很好，
很可惜。
对对，其实这样子的人最容易在年底的时候失望，像这个时间点，对不对？他做了很多东西，大家就知道他是杂事大师，组内也不能没有他。可是在于说这个
对啊，又没有办法选择。
对，但是这种就是让大家就是比较不好的。那我就希望大家在这边，即使你的工作上无法选择，至少你在业界有的选择，对不对？好，如果你真的在一个地方真的受到很大的挫折，那你要想你的工作如果都是建立在就是你的热情、你的过劳都是建立在说你对他有很高的投资、时间的投资，然后对他有很高的期望，工作要给你回报。那工作其实它规定，法律规定工作要给你的回报就是钱而已，那些什么成就感啊、自尊啊那些东西，工作是不一定会给你的，所以你如果是仰赖在那个上面的话，很容易失望，那你失望的时候你就不行了，
是不是？当没有选择的时候就选择跳槽，
对，你就总之你就算没有选择休息一阵子也是可以的。好，虽然说
对啊，
可能薪水要谈会比较辛苦，可是你自己留得青山在嘛。哦，反正总是有柴烧，对不对？哦，要烧要爆肝，随时有得爆。但是如果你真的失去了对于工作的想象，或者是对于工作的勇气、挑战的勇气的话，就没得谈了啊，对不对？哦，这
对啊，
对啊，没得谈。
就像抹布跟林恩说的，如果都被杂事塞满，然后你的弹性已经失去了。其实有时候你蹲久了，你就是很努力的在深蹲，可是蹲久也脚麻了，也跳不掉，
就是，
这时候就很绝望，也会脚麻，深蹲死。
每天吃脚麻鸡，
脚麻鸡。好了，那我们最后
你脚麻鸡
没感觉。
最后留一点时间看一下聊天室有没有讯息，好了，有没有问题，好了。我看到有一个留言我觉得蛮好玩的，他说工作多不一定是坏事，瑞讲的，如果可以沟通优先顺序的话，其实是为自己加值，因为手上一直有事，上面会觉得你一直在做事。哦，对啊，就是这个其实以前也有几集会讲这个节目，就是说你手上一直有事情还是比没事要好嘛。哦，那唯一的问题是说有事情做不完这件事比较痛苦，一直有事其实不是什么大的坏事，对，好，那你重点是那些事情做不完比较痛苦，所以重点就是说这个问题要能够做完，你接到的东西要能够做完，如果做不完然后让你自己必须要牺牲很多事情的话，你自己现在做得完以后也做不完啊。好，随着年纪增加，随着你自己的心态转变，然后没那么越来越老，可能自己也做不完那些事情。好，是这个样子。好，还有没有，我看一下还有没有什么聊天室有没有什么问题。妈妈从桃园送饭给小孩。哦 ，Howard 应该是在讲那个我们节目开始之前讲的那个想要年薪300万社团的一篇贴文，好像是在讲这个嘛？好像我们有节目前要讲一下。好，那我们今天的题目分享完之后，我想说稍微讲一下，我们讲不知道他会不会听到，讲一下那个想要年薪300万俱乐部的一篇文章好了。就好像广播电台，喔，哦，我们来聊一下这个人。
哪一篇文章啊？
大家知道科技工作奖是一个粉，有一个粉专嘛？好，哦，科技工作奖就打 Facebook 这个粉专，嗯，然后我们有开一个社团，让大家可以去分享你的职涯。好，哦，那我们社团的设定的主题是比较高标的，就是叫做“想要年薪300万俱乐部”。好。
就是抹布设下这种高标啦，你看，
不是什么坏事啊，不是什么坏事啊，对不对？如果你可以达到的话，不是什么坏事。其实当然不是一定要300万，因为当然也是有人超过，他可能要更高啊。有的人是他可能先设定一个150或200，慢慢成长，这个都有的。然后其实主要是鼓励说你设定一个比较高的目标，然后看看大家有没有意见可以去成长。好，跟有的社团不一样，有的社团可能只要是你就说，欸，我200万怎么变300万，有人就会讲说你200万的人应该都知道怎么变300万吧，对不对？不用来这边问。实际上不是啊，实际上200万的人到300万有个门槛啊，很难的，哦，300万在网上也是门槛。所以我们有一个社团给大家去抒发一下，好，你怎么去追寻卓越的工作，但有卓越的报酬。可是呢，想要年薪300万的过程中其实压力很大。那我们有一阵子其实也蛮多人去留言，好，看看他怎么样去增加你的职涯。不过这个社团，这个社团就有20000多人了，所以说其实是蛮多人的。如果你上面有问题的话，我觉得上面回答品质都很好，里面有非常多人他的年薪都超过，就是在台湾他就超过了，好，他们都是很多的前辈，我觉得这个会给大家很大的帮助。那里面有一个人他最近有提到，应该是2天前吧，他说其实我很累，但是这个世界上的人都说你做的不够，你不够完美，赚的钱不够多，你的 email 写的不够好，你的简报没有完整论述。我常觉得是不是我消失的比较好，好多次看到大楼都有这样的想法。好，那就是他留了这个言，那大家就很紧张啊，所以就有100多个人，130几个人回留言给他，跟他加油。那我觉得非常好啦，首先先非常谢谢大家，如果你有在听节目的话，你也是社团的成员，首先先非常感谢，我们每个人都要互相帮忙，然后也要给这一个匿名的成员，好像他是匿名，那我就不讲他是谁，但是我觉得你自己在，大家是给你帮忙的话，你可以自己再好好想想，很多时候 工作就是一件事情哦，他就我就常讲嘛，工作就跟演戏一样哦。那演戏的问题不只是你的演技而已，可能剧本很烂，导演很烂，你是因为演戏你才需要去做这件事情。好，所以说你不喜欢那些东西，如果转念想的话，那些东西的成败其实跟你关系并不大。好，所以你不需要真的是因为工作的东西让自己感受到压力很大。这也是跟今天讲的一样嘛。你自己为什么会追求那些卓越？这不是坏事。可是你追求卓越，当你自己突然觉得不值得的时候，你心态转不过来的时候，哎，这就不是一件好事了。哦，这很容易生病，因为你自己没有办法真的把你要做的事情跟你的人生划得很开。好，你自己的价值被好像被工作给定义了。好，定义工作做得好，你就是一个成功的人；工作做得不好，你就是一个失败的人。Spider-Man 不对嘛？好，这不对的。好，所以说这个我觉得，有的人在留言室提到，我就稍微讲一下。那当然有大家就问他说你为什么会这样喽？那他就讲说他有一天加班到很晚，然后应该是我记得是好像是他妈妈送饭给他嘛。然后他主管就那他就去拿那个饭，就觉得很感动了，妈妈送饭给他。然后但是呢，主管说你怎么跑去哪里这样子，好，他就觉得很挫折这样子，好，大概是这样。那我是觉得说，其实你不要管他，他你如果不是在公司的话，他讲这些东西干嘛呢？哦，完全不要理他。那可能有时候也没有经过大脑去想这些事情，你自己去怎么样去过你的人生，这是很重要，这也是今天这一集很重要的一点啊。你自己在。你为什么会一直进入那一个过劳或者工作被工作整个绑住的状态？其实你要去想这件事情，你可能是因为你各种的原因，好，各种不管是奖励啊，公司的奖励啊，钱啊，好，公司给你的成就感啊，让你自己在这个行业继续做下去啊，让你自己会一直把时间奉献在上面，然后忽略了你的时间其实是属于你自己的。好，所以当你自己要为了自己打算的时候，你根本找不到一个重点。哦，你找不到一个肯定自己的重点，那其实这就相当危险的哦。所以这个解释，希望大家如果想要去看这个文章的话，可以去想要年轻上百万社团看一下。好，留言给他打个气，然后也分享你的想法。嘿，林恩，你说？
那我觉得蛮有感触的哎。然后我想要分享两个，就是我这边的观点啊。一个就是因为像。有提到吗？就是你只是去拿个饭，然后老板也还有这样子感觉你是被误会啊，这种感觉。那我是自己觉得其实世界很大啦，不用说真的就是说我坚持一定要这个公司。因为其实像我第一份工作就是台湾的台厂半导体，那真的很吵。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我到最后是生病啊，就每天头都会痛，不自觉就是会头晕。那我是变说我是出国去度假打工，就是我跳出去那个环境，我直接离职。那之后我回来，我整个就是想法跟见解有不一样，然后变说我有找到之后更好的工作。所以我觉得可能你不同的角度，可能会你之后会有不同的转变，也不一定。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有发现说，哎，现在这样你很累啊，可能不适合你，然后可能你可以有。去尝试说其他不同的方向，这样子也不错。然后我要反馈的第二个点就是说，其实就是社团里面哦，就是大家有留言啊，还有按赞鼓励你。那另外其实粉丝团也有人私讯，就是来关心说，哎，有没有怎么样还是什么的。所以其实蛮感动的，就觉得说，哎，其实这个社会大家都很有爱，然后很有爱心，然后大家都是很关心你的。我觉得这件事情我可以就是看到说大家在社群上面其实本来都是不认识的人，然后就是会互相关怀对方，关心对方，那甚至还会特地私讯问说，哎，那个怎么什么有没有怎么进展还是怎么样这样。我觉得这些大家表面上可能看不到，但是很多人私底下就是还是在关心你，很关心你这样。
对啊，我们虽然每天在讲说要高薪啊，要干嘛的，可是其实如果你长期在听节目的话，我们大部分都在讲你怎么去想办法加强你自己，不管是心态、哦、技能就算了，技能每个人学多学少、哦、方法怎么样，心得分享一下，不一定每个人都可以学到，但是你自己的心态这个是很重要的、哦、打不死的蟑螂活得最久，对不对？蟑螂可以从古时从恐龙的时代活到现在，它打不死嘛。就是你每个人都比气场嘛。你自己如果能够在这个产业，不管是不是在科技业啦， 哦，不管是不是在压力很大的产业，你能够撑下去最重要，但撑下去绝对不是自己被打被骂都可以撑得下去，这个才叫撑得下去，这个 不完全，而是你自己很清楚知道说你在这里要什么，哦，你要的是钱，哦，那更简单了，哦，有钱就好，你要是成就，哦，那就伺机而动，有成就是最好，而不是说你为了钱啊成就啊为了工作或者为了别人的评价去生活。我觉得因为你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绝对撑不久的啦，因为那些东西就我刚才讲的嘛，它没有保证会给你正面的回馈，哦，钱也不会保证很多，也不会保证你做每件事情都会称赞，你如果要那些每件事情都称赞的话，那就不那科技业或者是产业不是你要去的地方嘛，
那就用 AI 写一个夸夸机器人，
对对对，我们可能就对，我们可能就可以开一个聊天室啊，一直称赞你做得很好。我觉得我们东亚就是太少在称赞上面了。
真的，其实我也想对这位朋友还有其他，如果你对于工作很心累的人，想跟你们说，我不说加油，因为我知道你们已经很努力了。而且对于工作上如果真的很绝望的话，其实退万步来想，离职比离婚还简单多了。离职你就单方面拍桌走人就可以，离婚还要双方同意呢。
哦，知道是。
而且再退，更好几万步想，就是如果有人赶着投胎，你会想说，欸，不小心可能就会跑去印度，或者是跑去非洲，搞不好比台湾更惨之类的。
而且砍掉重练不一定会更好。
好对对对
对,
對，其实都不会更，之类的，搞不好你哎，谁，知道来生又是怎么样？
对，上次那个粉丝团贴的笑话嘛，就是说现在那个先进国家都不婚不生了，经济好一点的都不太生小孩了，所以你现在重新投胎的话，大概很高概率会去那种战乱频繁、那种比较落后的，还在狂生小孩的。所以大家不要随便
投胎。有可能，有可能。所以，欸，其实，对啊，对不对？离职之后再出去壮游一下，说不定真的就觉得又是海阔天空，一条好汉，对不对？那留得青山在嘛，不怕没柴烧。
对对对， right. 好不好？那个，如果你真的有听到的话，嗯，或者朋友有听到的话，因为我觉得就是你比较低落的时候，我也不好意思直接去打扰你本人呢，啊，我也留很多言给你。那真的是欢迎你，就随时，好，其实不管是他啦或者是大家，如果你真的觉得说，靠，我这个节目根本讲干话，我根本做不到怎么让我自己的生活变好啊，也不知道怎么样把我生活去提升这些赚的钱啊，我根本觉得我工作不划算啊。年薪300万社团永远为你敞开，好不好？这不是要300万才能进来的，是想要年薪300万。这个年薪300万不一定是钱哦，有的时候就是你的工作、你的人生就是值得这么高的话，你就值得来跟大家聊。那到最后你就可以得到你想要的生活啊！你也可以留言到粉丝团啊，好，这个留言到粉丝团或是加入我们的LINE群啊，有很多的朋友都要大家互相帮忙，一定大家都帮忙的。我们这里基本上。就有些群组可能不确定啊，可能他们会可以开酸啊什么的，但我们这里就是大家帮忙，因为已经很苦了嘛，工作就是这么苦了，你还不帮忙，我觉得说不过去啊，对不对？好，那你越厉害的人就
抹布捐点钱吧。
好，那我就捐出500。对，如果你
还是抹布捐一个衣服，然后义卖啊。
我选个衣服义卖，那我们
T 恤一件，
应援 T 恤吗？这样，
那个，我们拍卖那个
抹布公仔，抹布之前一直说他想要做公仔，
哦，
然后他是不是想说，就是可以有人抱着睡觉？
那他可能或者没有，我要做的公仔是可以放在桌上那种20公分的，那个可能变成草人吧。就是你如果工作不顺的话，就附一根针给你。
啊，又说工作不顺就扎抹布，
就扎那个，这样好了。那我们来卖那个好了，好不好？我们来筹备卖那个工作不顺扎草人。
那是草人是什么？上面是怎样？
我们找人设计好了，就可能叉叉叉，然后叉到一个程度，你就会在草人里面捡到300万的一张支票。
什么？这是什么？
好吧，做工厂，
那我们就变成一个图钉人。
就是啊，或者我们做那个游戏啊，就是那个海，不是有那个海盗的桶子吗？然后我们就一直插它， 就是叉叉叉，然后就会弹出300万这样。
好笨喽！
好好，公仔，我们好好去计划，好计划。然后，要不然拍卖那个艾瑞斯年终聚会那一套衣服，
香香的哦，原味，原味，
习惯。
再穿一次，
听起来好像哪里怪怪的，不可以色色。
对，我拍卖拍卖，好啦，最主要就是希望大家开心啦，听我们节目应该都是开心的啦。虽然我们节目是这样子，一般都一直鼓励大家就是钱啊、工作啊这些东西去争取啊这些东西，可是我们都是很正向的，因为就是你就是在这边就是跟着一步一步去走嘛，然后你看看有没有机会，就是这样子啊，没有机会就是等机会，好像冲浪说嘛，哦，没有机会等浪来，对啊，好，那你
当这么大，
对你
不认真又不会，公司又不会倒，
对，其实我们也常常跟你讲，工作也不用那么认真啊，好，但是该认真的时候就是认真对地方嘛，好，那如果你真的觉得绝望，工作绝望的时候，其实是最惨的。我们都是，我有很多听众都会跟人讲说，听我们的节目就会觉得说，哎，这工作好像很有希望，因为好像一直都有路，就是我们不管碰到什么困难，我们都有路可以走，然后教大家就是走什么路。我觉得就是这样子啊，在这个行业混，尤其科技业这样混，这不是很友善的一个环境的。你就是要到处都有路可以走，
嗯，
真的，你就有路可以走的时候，你就不会绝望。嘿，艾瑞森说，
嗯。因为我之前我同事就跟我说，他说就是公司是公司的，就是公司按着成败都是公司的，然后身体是自己的，真的要先把自己顾好。
真的，
那公司的工作又是另外一件事，这样子。
真的真的，好了，如果
不要到自己心理不健康，或者是心里觉得很压力很大。
如果大家真的觉得做那些什么纪念品啊，做一些东西好玩，对不对？然后大家看了可能会鼓励大家，那我们就来做啊，对不对？来团购啊，然后也希望这个伙伴啊，好，哦，这个社团的这些，如果你们觉得心情低落的话，有一些事情可以参与，对不对？那这样大家就转移注意力了，对不对？对不对？票我们活动才刚做完，不会再暂时不会做活动，所以没票可以抢，那我们就在想别的东西。但是我现在不要乱扛命。因为我们很忙，年终很忙。
对啊，我们就开一个抹布庙，然后来开庙会。
那插什么抹布小？
对啊，开庙
抹布庙的庙会。
对啊。
好，我们再想一下怎么弄。
我们庙会上次刚结束，请大家期待明年。
好了，那我们就喊口号吧，先喊个口号。
好啊。
对对对，好。
好。
那就林恩。
好哦，三二一。
心灵
体感
财富
自由万岁
万岁
万岁，
心灵
体感
财富
自由
万岁
自由万岁
万岁，
心灵
体感财富自由万岁
万岁。